这里是挪威西大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大的民和广大华语节目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历2134年8月18号，公元2007年9月29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红发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又一名西藏礼堂僧人被中共拘捕；西藏人民议会制定决议案支持缅甸自由运动；达赖喇嘛接见意大利南提洛尔自治州议会代表团；国际各界积极关注人权生活团体活动；中共专家承认三峡工程生态面临危机。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年8月1号，在西藏抗拒礼堂县发生民众公开抗议政府的示威事件后，中共当局加紧了对西藏礼堂县境内的控制，同时在当地政队率先在示威活动中带头的藏人展开了抓捕行动，并陆续逮捕了很多藏人。日前当局又拘捕了礼堂寺僧人罗藏彭措。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本周五发表新闻声明指出，中共当局于3月22号拘捕礼堂中学遗书教师耿清后，于本月15号在西藏抗拒礼堂寺拘捕了耿清的好友罗藏彭措。中共公安在罗藏彭措的宿舍中还发现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第11世班禅根定区基尼玛以及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的相片。被中共当局拘捕的西藏抗拒礼堂寺僧人罗藏彭措现年30岁，出生在西藏抗拒礼堂县德基村，父亲叫王秋贡波，母亲叫阿西卓杰。罗藏彭措从小在礼堂寺出家为僧，先后担任礼堂寺跳绳舞编导。中共当局没有透露逮捕西藏僧人罗藏彭措的具体原因，目前他被关押在何处还没有任何确切消息。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在新闻声明中对罗藏彭措的出现表示极为担忧。据了解，西藏抗拒礼堂县藏人荣吉阿扎于今年8月1号在当地举行的巴依礼堂赛马节官方开幕仪式上高呼西藏独立，要求中共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而遭到中共公安的逮捕。之后立即引发当地藏人的集体抗议，要求当局释放荣吉阿扎。礼堂事件爆发后，中共当局在当地部署大量的武警和公安人员，进一步加强对藏人的控制和打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维西党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人民议会制定决议案支持缅甸自由运动，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从本周一24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召开的西藏人民议会于昨天星期五一致通过决议案，支持目前缅甸僧俗民众为自由民主举行的大规模游行活动。昨天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达瓦次仁向议会提出支持缅甸僧俗民众致以民主运动的议案之后，议会的许多议员相继在这项议案上发言进行支持，最后在议会中全票通过了这项决议案。这项决议案提案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达瓦次仁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缅甸人民同西藏人民一样，同样渴望自由与民主，尽管我们西藏人民的处境非常艰难，但在道义上我们也有责任和义务支持缅甸人民的自由运动。他还对这次在议会中一致通过这项决议案表示满意。他说，这次以全票通过这项决议案的方式，强烈地表达了对世界上的任何暴力强权专制的不满和反对。近日缅甸僧俗民众在首都仰光等地举行了和平示威活动，爆发了近20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要求结束缅甸军政府的暴力独裁，释放被关押的自由活动人士昂山素季。但是民众的和平示威活动遭到了军政府的血腥镇压，许多人在镇压中丧生，也有的被关押。联合国特使将在这个周末抵达仰光， 了解事态的发展。
欢迎您在每天下午六点到午夜12点，在16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挪威西藏之声的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五在印度北部丹萨拉宫殿中接见了意大利南提罗尔自治州议会和博兰议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应西藏人民议会的邀请，意大利南提罗尔自治州博尔萨诺议会议长和特兰迪诺议会议长，以及意大利米兰科罗纳蒙泽斯市长率领的共计13人组成的代表团，从本周四27号开始对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展开了访问。代表团以昨天星期五在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伦布切和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日卓曼女士的陪同下拜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并且就有关问题上展开了讨论。代表团在访问期间参加了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4次会议，并参访了西藏流亡政府图书馆和藏裔理专员，以及达兰萨拉各非官方性组织。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从雅典点燃的人权圣火，经过欧洲10几个城市后，于昨天星期五抵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比利时参议院和运动员、人权组织代表，以及比利时民众聚集在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附近的舒曼广场，共同迎接人权圣火的传递。根据希望之声消息，比利时参议员帕特里克·万科斯高芬认为，奥运象征平等和世界人民的合作等许多美好的事物，但却被中共政府用来粉饰太平。他说，我们也应该可以利用北京举办奥运会的机会，让世人揭发中国政府打压法轮功和西藏佛教徒、拘捕异议人士，以及剥夺公民的言论和集会自由权利等行为的同时，支持为改变中国现状做努力的人，迫使中国变成真正自由的国家。总部设立在布鲁塞尔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五讲界的代表在人权圣火传递机会活动上呼吁比利时首相和欧洲议会以及各机构拒绝北京发来的任何关于参加2008年奥运会的邀请。人权五讲界指出，由公民选举产生的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在道义上有责任不让这样的一个高压政权合法化。中共政权不尊重人权，不允许自由集会结社，践踏公民的言论和宗教信仰权利，更不允许政治多样化和多党制。另外，欧洲议会副主席麦米伦·科斯特近期向英国首相布朗和欧盟轮值主席国葡萄牙呈交了一份请愿信，要求欧洲国家应该抵制北京奥运会，除非中国政府插手干预缅甸政府镇压示威民众的行为。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专家承认三峡工程生态面临危机，下面请听歌仓的详细报道。
近期中共专家坦承三峡工程生态环境面临许多安全问题，并警告说，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治理，将会危害民众生命安全。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中国高级官员和专家学者于本月25号在武汉召开的研讨会讨论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工作。三峡工程历经15年的建设，目前已接近尾声，但是自去年进入初始运行期以来，对长达600公里的水库区生态环境和长江河道的生态产生影响。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汪晓凤表示，三峡水库区历来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水土流失严重，人多地少矛盾突出，不合理的开发造成生态退化，水土流失加剧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国土资源部专家、三峡水库区地灾防治工作指挥部指挥长黄雪斌指出，时常发生的地质灾害严重威胁库区民众的生命安全。中共湖北和重庆政府有关负责人也表示，三峡工程蓄水后滞留水质恶化，部分出现水花现象，并且现象明显增加。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传授嘉阳人群中立的菩提正论道。
那这种的紫光顺并非是真正对治烦恼的这个根本的这个紫光双运，所以他们的毗婆舍呢，我们不把它称为叫做圣慧学，但是佛教的戒定慧最主要是针对烦恼的根本去对治而来去修学的缘故，所以我们称为叫做圣三学。那为了能够获得这个圣慧学，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就必须要去依赖着许多的因缘，要去聚合这些的因缘，如同三十七道品里面又讲到了四正念身受心法，这个四者的正念呢，我们都要有四正断、四神足、五力，还有这些八正道等，这种三十七道品呢，我们都必须要去具足它。这些因缘具足之后，我们才有办法真正升起这个圣慧学的。所以这以上的内涵呢，最主要就是巴利文，就是佛陀最原始的这个语言而来去建立了整个一个经典的最主要的内涵，也就是涵盖这偈颂文的前两句里面。至于第三句话，苦愿罪障悉消除呢，我们先暂时搁在一边，到时候再说。那先跳到第四句话，世世常行菩萨道。那这一种的解脱，也就是透过了去除三毒烦恼，让自己获得了永恒快乐的这一个解脱，是最究竟的果位吗？现在是一个问题了，它不是究竟的果位。为什么呢？因为佛还有众比丘、众这些罗汉、比丘众在一起的时候，虽然这些阿罗汉他们已经完全断除了烦恼，还有烦恼一切的种子了，可是在众多的罗汉当中，佛陀还是这么的与众不同，佛陀还是这样的特别，这是为什么？如果佛陀只是单纯的断除烦恼的话，那他们功德应该一样，为什么在众多的罗汉当中佛陀会这么的与众不同呢？就连有部他们自己也这样说了，佛陀因为断除了非烦恼的一切无明，所谓的无明就是不了解，佛陀因为断除了一切非烦恼的不了解，所以他能够了知一切的万法，因此佛陀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如此的殊胜。可是阿罗汉他只是断除对于就是烦恼的这种愚痴、烦恼的不了解或者是无明而已，他并没有办法断除，他并还没有断除非烦恼的这种愚痴、非烦恼的这种无明，因此呢阿罗汉的果位并非究竟的。这是连这个有部的这个宗义呢，他们也是这样说的。所以佛陀为什么能够断除这种非烦恼的无明，或者是非烦恼的这种愚痴呢？是因为有升起了一种某种的智慧，就像之前所说的，透过智慧真明了，我们才有办法断除愚痴一样。那既然现在还有一个不了解，或对诸法万物的一个不知道存在的话，那这种的不知道或这种的愚痴或这种的无明要怎么样去拿掉呢？我有透过智慧的升起才有办法拿掉。所以因为佛陀断除了这一种的愚痴或者这一种的障碍，所以呢我们把这一种的障碍取名为所知障。所知障的意思呢，就是说它会障碍让你了解一切的万物，那这种的障碍我们把它取名为所知障。因为佛陀断除了所知障，所以他才有办法了解一切的事物，所以我们把佛陀的智慧呢称为叫做一切偏知，就是一切都能了解的意思。那所知障要去断除的时候要怎么样去断除呢？若以下部中义来讲的话，他们认为说烦恼障和所知障因为它的内涵不同，所以透过两种不同无我的内义来去对治这个所知障和烦恼障的，这是下部中义的这种说法。可是最殊胜的中观派的一个宗见来讲的话，最殊胜的这一派的中观论师，他们认为最究竟的这个我执呢，其实是烦恼障。
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传授嘉阳人群中义的菩提正论道，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